我们来看一点圣经，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到第九节，一起来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请再看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也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装女亲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再看一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六节，这是主耶稣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他们都有灯，也有油，可以灯是点亮的。可是那五个愚拙的没有多预备油，所以后来忽然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被撇在外面。可是我们看第六节，一起来读。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主持人是在讲一个比喻，可是这一个声音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将要响彻在宇宙里面。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大概一百年前，在挪威有一位卫理公会的牧师，他出生于英国，他叫做Barrett， 就是 T.B. Barrett， 他是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挪威的牧师，卫理公会的牧师。1905年，他的教会有一个需要。他就从挪威的奥斯陆，挪威的首府奥斯陆，来到纽约。我想他大概认为在纽约比较会有钱一点的教会的来，因为他来做什么呢？他到纽约去要为他的家乡的教会筹募建堂的基金，想要盖一个大一点的礼拜堂，所以盖一个新会堂的款项，他到纽约去筹募。这是1905年的时候。那他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筹款的工作做得并不算很顺利。过了好几个月，在1906年11月的时候，他接触了一些人，就在那边他领受了圣灵的浸，被圣灵充满。因为那个是后来在历史上称为五旬节运动所带来的影响。1906年4月5月那个时候，在美国的西岸加州洛杉矶那里，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那个影响将要非常的深远，将要成为全世界性的影响，所以后来在历史上称它叫做五旬节运动。那个时候五旬节运动进行了差不多半年左右，美国已经各地都有这样的圣灵大能的工作。那他在那边，这个 Barrett 牧师就在那里领受了圣灵的洗。所以后来他就没有继续他的筹款的工作，他就在那一年的年底12月的时候，1906年12月，他就回到挪威。放下他原来自己的工作，事实上他所新领受的 教训追求的方式并不为原来的教会所接纳，所以他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在没有什么支持的底下，没有别的教会，没有差会，没有有人在金钱在各方面支持的底下，他带领复兴的聚会。可是主把一些渴慕的人招聚了来，后来神使用他建立了挪威最早的五旬节教会。据说在他这个事工里面，当他带领那些聚会的时候，来参加的人中间最先领受像他一样领受圣灵充满的人是两个小女孩。当这两个小女孩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从他们的口中，神赐给他们一句话，从他们口中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刚读的这个话：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个故事传在当时的五旬节运动里面。后来有人认为这个故事很能够用来做一个里程碑，来表明最末后日子开始了，就是神降下春雨，他将要有丰盛的收割，将要在他再来之前做伟大的工作。当然这是有的人认为这不是记载在圣经上，可是就圣经的记载，我个人也蛮相信这是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全宇宙都要再一次的听见这句话，主在比喻里面所讲的话：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五旬节以后被差往普天下去的神的七灵，神的圣灵，他已经用了快要2000年的时间来预备基督的心腹，对吗？主在最后借着老约翰写的说出来的这个启示录，这些预言讲到他要使心腹装饰整齐，预备好了，要等候丈夫，那是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今天圣灵已经用了快要2000年的时间来预备基督的心腹，想要得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我想他在这最末后的日子，他正在加紧的做工，要使心腹真实的装饰整齐，好迎接基督的第二次显现。这个题目是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给弟兄姊妹的那个经文跟题目，我们给的经文是在启示录最末了那两节，启示录22章的第20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来。如果你参加过上一次的春令，你还记得我们讲的经文对不对？我们把它读一遍：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士林锡安堂主日聚会讲这个题目，一直讲到现在还没讲完。这一次的秋令营我有3堂的聚会，还是要继续这个主题。主想要预备我们能够装饰整齐，好迎接他的第二次的显现。我相信天使们都以极大的兴奋之情关切这一件事，好像他们一想到羔羊婚娶的日子将要到，教会将要被成全，将要被迎到天上去，神的儿子将要得到一批预备好自己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将要得到这样一批圣徒做他的心腹。我想天使们都欢喜快乐，他们刚刚读的圣经，他们说我们就欢喜快乐，要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西玛仪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主又跟约翰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宣告之一了。启示录里面有7次讲到有福了，这被称为启示录的七福，这是其中一个，好像是放在中间的一个。 所以天使为这件事也欢喜快乐，宣告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你有没有觉得这样？我们今天刚刚开会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的唱那样的诗歌，想到这个最奇妙的一个呼召，就是他想要我们成为他的心腹，他做我们的良人，他呼唤我们来啊！你有没有觉得，今天也有不少神的儿女会想到被提？可是你有没有这样子觉得，像圣经讲，我们被提的时候，其实最伟大的事，不是说我们脱离地上的灾难，或者说因为我们在地上受很多的苦，现在神证明我们是走的路是对的，把我们提到天上去，或者因为我们好好传福音，我们做成了主的工，现在我们被提，不只是这样，被提的时候跟一件事有密切的关系，就是羔羊的去预备好了，我们预备好要迎接新郎的来到。所以这是这一次我们秋令营我定的主题，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1967年，有一个18岁的美国女孩，她因为在海边潜水的时候伤了她的脊椎，脖子以下全部都瘫痪，就是好像晴天霹雳忽然来到，她本来是一个活泼漂亮的一个女孩，忽然从颈椎以下全身都瘫痪。可是后来她逐渐的站起来，她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徒，逐渐借着神的话她站起来，后来她还找到一个方法，还是可以做一点事，她只有头部能够动，所以她用牙齿做很多的事，其中有一件事，现在已经很多像这样的人，有的是四肢有残疾的人，或者是类似这样，他们也做的事，就是我们后来称有一些人叫做口足画家，哈，有的人是手不方便，他们用脚或者用口，他是完全没有手跟脚都不能动，所以他只是用口，所以因为他常常坐在轮椅上，所以后来人家称他叫做轮椅上的画家。有的人知道我在讲谁的故事，这个姊妹叫做 Joni， 她写的第一本书我们中文的翻译就叫做轮椅上的画家，你读过吗？有点上古时代的书了，因为他比我还多几岁，还大几岁，所以他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才是一个中学生，我还没信主。他的奋斗还有他对神的经历鼓励了帮助了许多人，他一直到今天经常应邀在许多的会议上面演讲鼓励人，无论是在一个聚会里面或者个别的帮助人写信发 email 等等这样。他因为这样他得过6个荣誉博士学位，而且很奇妙的，他在1982年跟一位弟兄结了婚，那位弟兄是亚洲裔的，我不确定他是哪一个国家的，韩国好像是亚洲裔的美国人，1982年这个弟兄叫 Ken， 你知道要跟这样一个全身瘫痪的女孩子结婚需要很大的勇气，即使像 Joni 像这样那么有斗志的女孩，我想也很需要勇气，也许特别需要很大的爱，对不对？那个是基督的爱。就你在他的另外一本书里面叙述他结婚那一天，他快要进礼堂的时候，他们有的西方的教会跟我们市里有一点不一样，他们会把后面的门关上的，然后新娘子在门的后面，要等到音乐响起来门才打开，所以他就被撇在一个人被撇在后面，好像也没有我们在这里都有爸爸牵他出来，他们在那里好像当然不是美国都这样，可是他那一天好像没有他父亲牵着他，他坐在轮椅上面穿着全身的白纱预备要进礼堂， 就在那个时候，他被一个人撇在 门口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礼服，他的白色礼服有一个角卷进了这个轮椅里面，被油污 弄得有一点脏。他就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手脚都不能动，所以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越搞就越乱七八糟的，到后来非常的狼狈，他急得流下眼泪。就在最狼狈不堪的时候，忽然音乐响起来，礼堂的门就打开了，他抬头就看见那一位完全不在乎他的残缺，仍然深爱着他的那位男士就站在前面，看着他微笑着，很温和的笃定的等着他。他自己说，那一刻一下子所有的狼狈不堪都被抛在身后。我很喜欢他这个故事，他自己讲，事实上他讲这个故事也为了说明我现在要说明的事，就是主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就在我们还滚在污秽，在悖逆，在低贱当中的时候，他选上我们，爱我们，亲自洗净我们。我们不需要自己弄干净自己的礼服，你知道吗？虽然那里说这是圣徒所行的义，是啦，跟我们在地上怎么生活有关系，可是你仍然有的时候需要明白，你并不是要那么一个人努力的想要怎么样讨神的喜欢，行完神的旨意，然后有一天才能够无瑕疵的被迎入天庭，进入羔羊的婚宴。不，我相信有另外一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可是主有办法。你并不需要先把自己那么弄干净，把你的礼服弄干净。即使你偶尔被油污弄脏了，可是他正在前方站着，他看着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很坚定的等候着，充满了爱。这个时候我很盼望你做加尔文主义的，你有预定论深刻的思想在你的里面，就是主预定我们要做他的心腹，他一定会成全的，他不会失败的，你一定可以进去的。他很笃定的站在那边，充满了爱等候着我们，他很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也知道这个时刻一定会来到，一定会成全，等着我们投向他的胸怀。那就是羔羊的婚宴的意思。但愿我们都受吸引，我们都要在这里面有份。我们需要预备好自己，对不对？这是圣经很多次提到的，预备好自己，每一天留意我们的行为。你还应该留意你的心思意念，你光留意你的行为还不太够，因为到那一天，我们的言语，包括你以为没有人听见的话，每一句都会显露出来的，这是主说的。所以你要留心你的言语，到那一天连我们的意念都会显露出来的，那是一个没有什么隐藏的地方，那是一个像水晶一样透亮，你没有办法遮掩的一个地方。所以最好我们现在在世上留心我们的行为、心思意念，我们的所说出来的话，因为将要披在我们身上那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天使说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他们走在神看为好的、神所悦纳所称许的道路上面。可是今天我还是要提醒你另外一方面，教导你另外一件事，就是虽然这样，那是一个伟大的呼召，是神很严谨的一个要求，因为那是要把我们带到永恒去的，他要我们走在义的道路上面。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另外一面，就是你并不需要因此很神经紧张，紧张兮兮的过生活，你不需要这样。主要我们警醒祷告，并没有要我们紧张兮兮的过生活，那不一样。以前我们引用过一位基督徒作家， 很好的一个弟兄叫 Oswald Chambers， 他讲的一句话，这位弟兄特别因为他写的一本书闻名于世，他写的那本书以前我们提过，是每一天有一篇信息的，他不像现在有一些这种书，里面就讲一个很轻松的故事啊，吸引你每一天早上读那个，读那一篇也很愉快，他不是，他里面每一篇都有非常宝贵的神的话语。如果是一个想晋升的基督徒，那是一本很好的书，中文翻译本，把它翻译作竭诚为主，竭诚为主。我跟大家讲过他的英文书名很好，英文书名不太好翻，英文书名的意思是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那怎么翻呢？ My utmost 就是我的最啦，来追求他的最，差不多这个意思，我尽我的一切来追求他的最高、最奇妙、最丰富的一切，差不多是这个意思。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这个 Oswald Chambers 所写的。可是他讲过一段话，讲到主的再来，我很喜欢这段话。他说：“等候基督再来的唯一道路，是留心做你该做的事。这样，他什么时候来，就无关紧要，无关宏旨了。听懂吗？”他说：“你等候基督再来，最重要的、唯一的道路，就是留心过你每一天过的生活，留心做你该做的事。这样，他什么时候来就无关宏旨。”然后他这样讲：“他说那是一种像小孩子一样的态度。”哎，我希望你注意这个。我们有时候提到这样神好像很高的要求，大概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一个望之弥高的一个东西在我们前面啊，要不就灰心，要不就觉得不可能，要不就是觉得要卷起袖子来怎么样认真的走，也许这样都有一点道理。可是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很好，他说那是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态度，试试看，揣摩一下，遇见这种事，这么高的一个呼召，却说那是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态度。他说因为我们确定的知道神晓得我们的一切，神晓得我们的一切，我们不是正在预备好要迎接他再来吗？我们所有的追求，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确定知道神晓得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会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态度。如果我们是这样，他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好像呼吸一样的自然。然后他这样讲，他说神从来不会歇斯底里的，也从来不会使我们变得歇斯底里神经兮兮的，这是他说的话。你知道什么叫歇斯底里对不对？ Hysterical， 知道哈？我把他的话再读一遍。他说等候基督再来的唯一道路，是留心做你该做的事，这样他何时来到就无关宏旨了。那是一种像小孩子的态度，确知神晓得他的一切，当主来到的时候，你会像呼吸一般的自然。神从来不歇斯底里，也从来不使我们变得歇斯底里神经兮兮的。我希望我们明白这一件事。所以如果一个人明白他应该这样过生活，每一天警醒度日，等候着主的再来，预备好自己，要装饰整齐，要行完神的旨意，期待我们能够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当我们存这样心过这样生活的时候，如果偶尔我们一个疏忽，或者偶然被过犯所胜，如果就在那个时候基督忽然回来，也许你会觉得我真倒霉，我前面那么认真过生活，今天有一点失败，主在这个时候回来。可是我一定要告诉你，这是先前我们教导过弟兄姊妹的，我觉得主来的那一刻，你正在做什么事不是最要紧的事。当然我的意思不是你故意要在那里犯罪乱七八糟过生活，不是的。可是你正在做什么事其实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你平常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不用太紧张的以为我们要弄的最好主在的那一刻我们就正好在做最属灵的事，就最幸运了。 how lucky I am. 不是的，如果那样你真的会像 Chambers 所说的，你会变成歇斯底里、紧张兮兮的，对不对？对不对？正在要去冰箱拿一个东西来吃的时候，忽然想到，万一这一刻煮回来怎么办？赶快放下来，回到房间等候煮。对啊，如果煮再来的那一刻你做什么很重要，你一定要这样做，不是吗？认真的应该这样吧，不是吗？那我看你都不要睡觉了，正要上床，想到说万一主就这一刻回来，我还是多花一点时间祷告吧，赶快拿起圣经来读，然后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的。 Oswald Chambers 教导得很好，他说神自己从来不歇斯底里，他也不会叫我们歇斯底里，叫我们神经兮兮的，不会。所以即使他来的那一刻你刚好像揪你一样把你的礼服弄脏了，没有关系，我们的新郎仍然温和坚定的站在前方等着你过去。你一定要相信这一件事，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他正在等候着我们。他会带着微笑把你的礼服弄干净，整一整，帮你整一整衣服，欢迎我们进入他的家中。我相信神看重我们平常怎么生活。我请大家再看一处经文，雅歌第二章，所罗门的雅歌，旧约所罗门的雅歌第二章第四节。一起来读，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起在我以上。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起在我以上。这个不是只有雅歌讲，对不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经常提到有一个筵席在那里，他呼唤我们进入那个筵席，是让他给他的跟随他的门徒的赏赐，就是说你们将来要在我的席上与我一同吃喝。当他讲到福音的呼召，一个人应该响应神的呼召，要愿意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讲的比喻是一个娶亲的宴席的比喻，是一个王为他儿子娶亲宴席的比喻啊。他发了请帖，希望我们进去，希望我们复习。事实上到那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只是一个宾客，我们事实上是主角之一，因为我们是被请赴羔羊的婚宴，我们自己是羔羊的妻。所以主道成肉身的时候，福音书给我们看见，福音书记载着他常常呼召人进到神国的宴席里面，他把福音说成是一种宴席，一个爱的宴席。他不止一次用比喻来讲，主耶稣常常用宴席讲比喻，你记不记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宣称那是给他门徒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整天总是想到，总是以为主整天想的都是要我们忠心服侍。主喜欢我们忠心服侍，可是我觉得主应该不会太常想到这些事。他比较想到的是想要用他的爱充满我们，他想到的是想要呼召我们进来享受他无穷的爱，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一个人享受了他的爱，定规就会好好的服侍，那是一定的。我们当年都是这样，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是这样。你难道是因为算好了怎么样做会有什么结果才服侍的吗？不是，因为我们被主吸引，我们爱他，所以我们就这样。一个如果一个人被带领爱主，你并不需要太多整天催促他服侍的。一个教会这样带领，你也会发现你不需要整天讲道就要告诉他要服侍，有什么事工要怎么样推动，他们都会认真的想要服侍。当然还是需要说需要被激励被提醒，可是那我明白这一件事，我们的主并没有正日想的就是要我们忠心服侍，我想他总是想着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宴席里面，这是主，因为他在永恒里面的一切的丰盛他想要与我们分享，那正是他当年造我们的目的，不是吗？那是他的婚宴，他的婚宴是用爱做旗帜的婚宴。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你会背这个经文吗？ 来读一遍，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起，载我一向。来，我想把你带到主再来的那一天的场景。当婚礼都预备好的时候，总是会有人把新娘子带出来，对不对？大家都在等她出现。所以像我们在一般的婚礼，像我们教会有点麻烦，因为大家都要从前门进来，然后进来以后，我们的新娘休息室在后面，所以大家都会看见他们。所以我们一向都不会这样做。我们的教堂因为在楼层里面，我们的婚礼的会场通常在二楼，我们负责的同工就会把新娘子带到三楼，再从她叫她从后面的梯子走下来，走到二楼后面，不要给人家看到，因为她要在。他会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他才出现在众人眼前，他必须有人带他出来。那么让我们想一想，当羔羊的婚宴来到的时候，他的婚宴预备齐全的时候，是谁带出心腹，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圣经读过这一件事？猜猜看，来猜猜看，谁带出心腹的？通常都是新娘的父亲把新娘子牵进来的，不是吗？所以应该是天父带我们出来的吗？在我们教会都是郭学伟去带新娘子出来的，所以是不是在主的国度里谁是总管呢？圣灵吗？这些也都是对的啦。可是我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谁带心腹出来，请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跟第十节。哦，我们领头山庄的这个荧幕怎么弄成这样？你们看得清楚吗？第九、第十节一起读，拿着七个金碗，盛满幕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天使带出来的，对不对？对吧？当羔羊的婚宴预备齐全的时候，是那个拿着七个金碗盛满幕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的一位带他出来的。他对约翰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你不觉得奇怪？在这个大喜的场合，怎么是有一个降大灾的天使，在执行幕后的大审判的天使，来担任这个阿修尔，担任这个阿修尔，阿修尔，你知道阿修尔什么？阿修尔就是，反正就是由他带心腹出来的。其实在这里包含一个伟大奇妙的真理，就是今天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或者你熟悉启示录的话，在第五章第八节那里提到有一个金香炉盛满了香，然后天使加上解释说那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记得吗？记不记得啦？金香炉盛满了香的金香炉，那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后来天使把那个金香炉倒在地上，地上就发生了许多的事。你知道很有意思啊，在那里提到的，就启示录五章第八节提到的那个盛满了香的金香炉，我们这样翻，其实在那里约翰用了一个字，就是碗，就是碗，也就是盛满了香的金碗。这是为什么 Mac Nicol 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一种带领聚会的方式，现在流行于全世界，叫做 Harp and Bowl， 就是琴与炉。那都出现在启示录第五章，那个琴，那里提到天使拿着琴在那里歌唱，唱新歌，然后还有金香炉在那里， 那因为原文用的是晚睡，那是晚，这个秦玉如其实我们是中文这样说，其实，原来 McBeagle 英文用英文讲是 harp and bow 就是晚，对不对 ？harp H A R P 认得这个字吧？竖琴 ，bow B O W L 这是晚的意思，嗯，的琴跟晚。那个碗跟后来天使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火器材用的是同一个字，不过在启示录他用这个字的时候，提到这个的时候他用字有点自由，因为在第八章真的提到那个他把那个盛满了香的香炉倒在地上，地上发生很多事的时候，那里他用的就是一个炉的含义，他并没有用碗那个字，可是在第五章第八节他确实用了那个字。会不会拿着末后七灾的七碗的天使，他拿着那个碗事实上就是那个时候盛满了众圣徒的祈祷的盛满了香的同一个碗？我个人相信是同样的碗。当然启示录里讲到七的时候常常并不真的要按照那个数目是七的数目，常常只是讲一个丰满一个丰富一个完全的数目，所以那个碗那个盛满了香的碗跟盛满了末后七灾的碗很可能是同样的事。我们常常觉得众圣徒的祈祷应该是为了要传福音，要神的国往前去，要看见神的国被建造起来，怎么会跟倒在地上的审判神的愤怒一样呢？馨香的祷告会变成审判的火吗？那个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应该有的时候应该包含求神降灾来审判这个世界吗？断然不是的，因为主人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祷告。他说你只要祝福不要咒诅，这是主人清楚讲的话，对不对？你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教会常常忘记这一件事，他们有的时候以为他们得到特别的责任要去咒诅，因为他们看见先知耶利米这样做，所以他们就以为他们有点像先知一样这样做。你最好不要那么快要做先知耶利米吧，先知耶利米很不想做先知的，你不知道吗？不要那么想做 他所做的工作，而且你知道先知耶利米讲咒诅的话是对神的百姓，不是对这个世界的，我相信神没有叫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求神降灾带来审判，没有。主说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保罗说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就是连那抵挡的人也要以温和对待他，这是神清楚讲的，圣经清楚讲的。可是我跟你说，如果圣徒都只是这样，这个世界仍然会被区分出来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承受不起圣徒这样的祝福的。你这样祝福，会激起他们里面更多邪恶的东西。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如果你越温柔越谦卑，你那个不认识主的配偶或者不认识主的同事或者是上司就更加的不高兴，你有遇见过这个？你越是温柔谦卑恩慈祝福有爱心敬虔度日，他们就越不快乐，他们越想要以你为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因为我知道很可惜，有的基督徒他们从来不会有这种经验。为什么？因为他们遇见他们旁边的人如果做了什么让他们不愉快的事或者不对的事，他们要不就不高兴，要不就冲回去，要不就定罪对方，要不就责备对方教训一下，引用圣经告诉他那样是犯罪，讲很多这种事。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经验过我刚刚讲的事。你要经验那个一定要像圣经里面教导的温温和和的待众人，无论他做什么事，他们犯罪他们做很邪恶的事，你总是发出的是馨香之气。米才有 机会经验我们刚刚讲的事。经验什么呢？保罗所说的，我们这个馨香之气却有可能在有一些人身上成为死的香气，叫他死。读过这个经文吗？在什么地方？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吧，是不是？你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快要结束的地方，十四节到十六节，一起来读。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保罗很清楚的说，当基督徒常常带着馨香之气的时候，就能够在各处夸胜，可是他身旁的人却有可能因此被分别出来，有一些人因这个香气得到建立，叫他活。他们可能被吸引，后来他们自己成为基督徒，或者他们更小心的、更认真的追求主，要更多的得着主。可是有可能一样遇见我们馨香之气的人，对他来讲却是一个死的香气，却使他更往邪恶的方向走。保罗说，这事谁能当得起呢？这是很真实的事。我想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美国被神使用带起美国第二波大觉醒大复兴的那个 Charles Finney 芬尼弟兄，他提到在他服事的时候，有时候在一个地方带领聚会，圣灵那样大大的做工，人就那么被圣灵充满了喜乐。可是有一些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有的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老或者是牧师，反而他们不太能接受这个新酒，有的人就坐在后面带着很不以为然的样子看着这些。有一个长老在后面就跟菲尼说，他那个太情绪化，过一阵你看好了他们就不会这么快乐。菲尼就不客气的跟他说，弟兄，放下你这些批评论断，融入其中，不要这样。可是他还是遇见有一些人不是这样。有一个教会的领袖非常的厌恶他的工作，常常发言反对他。后来他那个教会领袖得了病，他临终的时候还交代家人说，你们不可以让菲尼到我的坟墓前祷告。他一直到死都非常的硬。可是在芬尼的故事里面有另外一个教会领袖很类似的故事，可是后来他也是后来生病，可他在病中他的心开始柔软下来。以后那个时候因为芬尼并不在他的城镇，以后他告诉他的家人说，你们要去告诉芬尼弟兄说，我极其渴望与主同在。他意思就是让他知道说，我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可是有可能会的，如果我们真的走在神的道路上，当神更多做工的时候，说那就是使世人分别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由我们来判断谁我们应该祝福，谁我们应该咒诅。我不觉得，多半的时候不觉得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权柄或者责任来做这一件事。我不觉得。主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可是自然的，在世界上的人中间就会分出来的。如果那个七碗盛满的是众圣徒的祈祷，是当年天使所说的盛满了香的金炉金碗同样的话， 那么里面装的就不是神可怕的什么愤怒的东西了，而是馨香之气，对不对？众圣徒的祈祷都是祝福，不咒诅，再加上香，不是吧？弟兄姊妹，我非常的盼望我们都明白这件事。有一天将要倒在地上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在神那一边，虽然圣经是用那说那个是盛满了神大怒的金碗，可是我相信在神那边它盛满的是圣徒的馨香之气。这是为什么我们相信神并不是这样的，将来在他再来的日子，他并不是转头面对那些灭亡的世人、悖逆的世人的时候，带着一脸的怒气刑罚他们，把他们撇在地狱，然后一转头脸一抹，就变成慈祥的天父来赏赐忠心爱主的圣徒。神才不是这样，我们的神在他里面没有那样的东西，他是充满着喜乐，在永恒的喜乐里面。所以以前我曾经这样讲，我相信当大树的扫罗在那里迫害神的圣徒、迫害教会的时候，耶稣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他，对不对？主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相信当时主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带着欢乐。我很喜欢这样想，我也是这样教导的。我相信就是那一天金碗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个并不是硫磺的味道，一定不是的，因为那是充满的是众圣徒的祈祷，是那些遵守神的话语，只祝福不咒诅的人所盛满在那里的东西。可是在人这边，在灭亡的人中间，约翰还有天使形容说，那是盛满了神大怒的金碗倒在地上，就有许多的灾难临到世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是我们明明是众圣徒的祈祷，是祝福的祷告，是馨香之气，为什么会带来这种结果呢？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第十四章提到收割的时候，他收割庄稼，对吧？也收割葡萄，有没有？当他收割葡萄，这两个都是好的啊。前一个礼拜我们在我们教会讲这个系列，上一篇我们讲到这一件事，主再来的时候是一个大收割的日子，他要把麦子收在仓里面，我们是饱满的吃力，神有一个美好的收成。而葡萄代表结果子，那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他说他拣选我们，要我们多结果子。现在他的拣选、他的呼召、他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成全了，我们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到那一天他可以收成丰硕的果实。可是你知道在启示录十四章末了提到他收成那个丰硕果实的时候，却说那个是揣在神大怒的酒榨中，是带来审判的。所以圣经很明确的讲，我们不是借着疾言厉色的指责这个世代的人来表达神的审判，而是我们多结出爱、喜乐、平安、仁爱、温柔、节制，所有这些果子，那个果子自然就会带来审判的。而且那不是我们的动机，我们并不想审判他们，我们是说好结出爱的果子跟喜乐果子，好叫他受审判。我们当然没有这个动机，可是一定会带来这个结果的。我们希望我们的馨香之气，既然发出馨香之气，就希望能够叫别人得到造就，对不对？保罗说我们的权柄都是为了造就人，不是为了败坏人。可是当圣徒多结出果子来的时候，这世界将要遇见审判。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最卑微、最不聪明的人也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子来，那么不顺从的世人有什么借口呢？况且出面要世人交出成果的，也就是收割的人，对吧？收割的人就是要来看整个的成果。收割的是谁？是人子。对吧？收割庄稼的，启示录十四章是人子坐在白云上面丢下镰刀收割庄稼的。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并不是那一位 命定要我们多结果子的神来收割，不是至高荣耀带着威权的神来收割，而是那个曾经披上人的肉身，曾经出生卑微而且柔和谦卑的人子，是他在拿着镰刀要来收割的。所以骄傲的事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当你结出爱的果子、喜乐的果子、节制的果子、温柔的果子、平安的果子等等，如果人跟上去，他们羡慕，他们被吸引，他们被神的荣耀跟美德所吸引，他们起来追求，就会一同蒙福。如果他们不听从，生命就要变得更加的冷酷、枯干、烦躁、阴暗。基督徒在世上应该看过这些事才对。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你一定会看过人因为你更多结出神甜美的果子而受吸引，得到建立，那个成为活的香气，叫他们活。你如果真的那样生活，而不是一转身就对一些你认为错的事情疾言厉色的宣告神的审判，引用圣经说那个是犯罪，你如果不是这样，而无论对谁都仍然发出馨香之气的话，你也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世人因为会这样，他们会变得更加的冷酷、枯干，更加的烦躁，更加的阴暗。那不是我们所愿的，可是那是他们选择的。所以有一天，就是这样拿着同样的金碗的天使中的一位，当年他承的是众圣徒的祈祷，借着这个在地上成全神的旨意，见到他的果，现在他拿这个金碗倒在地上，就带来可怕的审判。同样的天使拿着这金碗的天使，有一天他将要牵着心腹出来，让世界的大淫妇，就是大巴比伦，都看见他。我想心腹的光彩将要使大淫妇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我相信那就是他的审判。如果那个是一个永远的懊悔，我想那就是地狱的审判。这个世界将无可推诿，因为一样俗土、一样软弱的人，而且是软弱的罪人，跟他们一样，却能够蜕变成心腹的模样，结满美好的果汁，披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炫人眼目。所以这个世界将无可推诿。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是神做工的方式。我很喜欢提到奥地利一个精神医学大师，也许你听我讲过 Victor Frankl 这个人，他曾经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被关了好几年，他看见那里面人性的非常黑暗的面，人的残酷。他就在集中营里面抛弃了他一直服从的弗洛伊德的一些理念，像决定论。他本来是弗洛伊德的粉丝，是他的信徒，他们一样毕业于维也纳大学的。因为他在集中营里面，他发现人是可以做出选择的，并不是像弗洛伊德讲的，如果你幼年遇见什么事就一定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弗洛伊德的决定论是这样讲的，就是你告诉我这个人六岁以前有什么环境，我就会告诉你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后来很多精神分析，甚至一直到现在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医治释放、内在医治都依循这样一条道路。这是很遗憾的事，因为连世界上有许多精神医学上的领域的人都已经扬弃这个道理了，却在教会里面大放异彩。 这是很奇怪的事。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应该觉得有一些人因为幼年的影响，我们现在需要特别给他做什么医治，那是不得已的。最好人不需要这个，最好人在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虽然经历这些，他可以做出更美好的选择，他不需要让这件事一直影响他，一直这样下去，恶性循环下去，不需要的。这是 Victor Frankl 他在集中营里面的结论，他是这样讲，他说我在集中营里面看见那么没有人道的事，那样子的你很难想象的污秽黑暗面，那样人的残忍残酷的样子，好，在那种很难想象的恶劣环境里面，有的人因此变得像猪一样，他这可是有另外一些人变得像圣徒一样，这是这个犹太裔的精神医学大师说的话。我觉得在讲到纳粹集中营里面的事情，最精彩最杰出的一本书就是密室那本书的 Hiding Place， 也许很多人读过，那是一个钟表师傅两姐妹因为藏匿犹太人，后来被下在集中营里面，他们都已经差不多60岁左右的年长的妇人了，他的姐姐死于集中营，在快要战争快要结束之前死于集中营。 那本故事那本书写了很多很宝贵的事，如果你有机会读他那本书还买得到，叫密室。后来他妹妹活着出集中营，叫做 Corrie ten Boom， 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彭克利。他在各地为主做见证带出很多的祝福。他特别不只是对那些因着纳粹的酷刑而受伤害的人帮助他们，他帮助那些伤害别人的人，那也是他姐姐得到的意向。他在讲监狱里面讲到，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地方，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人可以有爱，可以有神，深渊虽然深，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耶稣比那个更深。然后他听他姐姐这样讲，他也同意说，对，他们受这么多的伤害，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他姐姐就跟他说，我讲的是那些伤害他们的人，他把那些人包括进去。他好像在意象中，他去世之前不久，他跟他妹妹描述那个地方应该会长什么样子。后来他妹妹神给他预备一个地方，当那个人告诉他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开始给他叙述那个地方长什么样的。那个人说，你去过吗？他说我没有去过，可是有别人去过。他讲的是他姐姐，可他姐姐不是真的去过，是在意象里面去过。他姐姐啊，常常在一天很劳力的工作完了以后，他们都很孱弱，没有什么东西吃，然后又年纪大了，可是一天这样完了以后，就在床上读圣经给其他的囚友听。他妹妹常常觉得那个地方就像天堂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囚房有跳蚤，大家都抱怨，就只有他姐姐不抱怨。后来发生一件事，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他姐姐不抱怨才是对的，因为他们发现一到晚上，那些秘密警察、那些集中营里面那些管理的人都不进那个囚房的，因为有跳蚤。所以他们晚上很自由，在那读圣经。他们从别人得到一小瓶维他命油，在那种地方食物都不够，所以大家的这个健康都有问题。所以只要有人生病或者比较软弱，他姐姐就会在晚上倒一滴维他命油在他的舌尖，让他多少有一点多一点营养。一段日子以后，每一次他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会聚集来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早就应该倒完了，那么小一瓶，可是因为那一瓶维他命油是那个外面不是透明的，所以大家都看不见里面到底剩下多少。主比较喜欢让我没有看见的时候做这种事，我想。 很可能后来他倒出的维他命油大概是那一小瓶的不知道几十倍的维他命油，一直到后来再有人送他们另外一瓶，那一瓶才倒完。所以他们在那里经验神的事情。可是你能不能了解，神并没有解除他们在集中营受的苦，却仍然在那边行这样的神迹，让他们知道他与他们同在。就是那样的环境，是 Victor Frankl 说人是可以有选择的能力的，神让我们这样，事实上也有责任做出选择来。同样的环境，有的人变得像猪，有的人变得像圣徒。我觉得 C.S. Lewis 明白这个道理，也教导这个道理。在他写的《纳尼亚传奇》最后一本《最后之战》的时候，当孩子们都进天堂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群矮人坐在那边，然后他们怎么样都不能靠近他，他们看不见那个天堂的美丽，所有东西他们都看不见，就自己活在那里，说我们矮人只帮矮人，这样他们活在自己的里面。那个最甜美最有爱心的露西，那个小露西就跟狮王 S 人说，你可不可以帮助他们。他看到狮王的第一件事，在天堂看到第一件事，就请他帮助他们。所以你看嘛，爱耶稣的一定是最先服侍的。狮王说，好，我让你看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无法做什么。所以狮王没有用疾言厉色审判的方式把大怒的酒的碗倒在他们上面，没有。他的钟一摆，他们立刻出现一桌非常丰富的饭食。那些矮人一边吃，抢着吃，一边抱怨这个像垃圾一样，那个美酒也是像什么馊水一样，那就是这样，然后彼此争吵啊，吵来吵去。狮王告诉他们说，我只能做这样，其他那是他们的选择。那跟我们今天讲的是一样的事，对不对？地狱是你的选择，地狱先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不是说没有一个真实的地狱，可是我们内心真那个样子不也就是真实的吗？当天使牵着心腹的来到大腹的大淫妇的面前，当那天天使牵着心腹来到大淫妇面前，他点点头，就使这世界受了审判。然后天使在拉着心腹的时候转个身，领他走向他多年所信奉、所爱慕、所侍奉的主。那将是何等的一刻，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羔羊的婚宴。我想我再借用路易斯在最后之战最后讲的话，他说在这里人的言语就不够用，我们没有办法再叙述下去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一直都不是我们在等候主的显现，而是主在等候我们的。我想那才是真实的童话故事变为真实的时候。从此公主跟王子将要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度过永恒。我们的童话故事从来不讲公子跟王子会变老会死，但是那将是真实的童话故事。在那里我们将要活到永恒。有一首诗歌